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后送伤兵受阻，哈马斯暂停拉法口岸撤离人员。白宫表示，过去几日已经有超过300名美国人离开加沙。以色列军方宣布，加沙市已经被包围，加沙走廊正被一分为二。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打算同俄罗斯展开和谈。大旗访问非洲，寻求同非洲建立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大选倒数一年，六个关键摇摆州，拜登节节失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以色列拒绝准许部分巴勒斯坦伤者送往埃及之后，加沙走廊的哈马斯武装组织星期日已经连续第二日暂停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撤离。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政府内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这个口岸因为以色列禁止伤者跨境进入埃及治疗而关闭。他们提及，只要伤者仍然被滞留，那就没有外国人可以离开。拉法边境口岸的埃及官员亦都向法新社证实，星期日当日还未有人撤离，拉法口岸已经暂时关闭。而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星期日发表的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城周围的两间医院正在进行一些秘密攻击的筹划和运作。以色列誓言要在48小时之内包围该飞地，并且开始在街头进行抗战。星期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在接受 CBS 节目面对全国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几日，华盛顿通过同冲突相关各方进行秘密谈判。他说，我们已经协助超过300名美国人合法永久居民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加沙，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美国人逗留在加沙境内。他表示，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加沙境内还有大量人士，其中很多人持有国际护照。他说，我们相信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而这些谈判正在静静进行，所花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希望的都要长。芬纳还说，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表示可能会暂时停战，来达成俾人质获释这个目标。他说，我们现在仍然相信大量人质可能会有机会获释。星期日，以色列军队对加沙走廊的地面攻势已经在星期日将这块巴勒斯坦领土一分为二，并且强调会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哈马斯继续进行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星期日说，以色列军队已经包围加沙市，现在形成一个南加沙和一个北加沙地区。另外，即使要求加沙停战的声音有所增加，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已经拒绝，强调除非10月7号受到哈马斯掳走我们超过240名的人质全部获释，否则就不会停火。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对盟友和敌人都是这样讲，我们绝对会继续下去，直至将他们击败。星期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否认西方官员已经向基辅建议展开和谈，强调除非俄罗斯军队撤离国境，否则他不准备同莫斯科进行谈判。一名高层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之后，有报道指出美国和欧洲官员已经就谈判结束战争一事同乌克兰政府进行商讨。泽连斯基就事件作出评论，他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会晤新闻界的时候说，美国知道我不准备同恐怖分子谈，因为他们的说话毫无意义。他表示，这场冲突已经进入艰难形势，但是他再度否认战争陷入僵局。 泽连斯基强调，在前线咁已经唔系秘密，我哋冇空防，咁系俄罗斯得以掌控制空权嘅原因。如果佢哋掌控整个天空，咁喺取得防空系统之前，我哋都无法迅速推进。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六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同非洲建立更有用、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来更新一项具有20年历史的免税倡议。这一项名为《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ACOA） 在2000年首次推出，准许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的出口产品免税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该计划的目标亦都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并且加强美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在该计划的实施底下，去年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非洲出口产品免税进入美国。不过这个超过20年的法案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未能够兑现它的承诺。而戴奇星期六正在在非洲约翰内斯堡和非洲贸易部长进行为期三日的会谈，讨论该计划的下一步以及可能的第三次重新授权。目前距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一年，由星期日出炉的民调显示，拜登连任似乎有危机。2020年胜出关键的六个激战州份，有五个都落后川普。拜登原本获多元族群支持的优势亦都开始减退。法新社指出，根据纽约时报和谢立学院合作做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在有色人种和年轻选民之间的支持率尤其令人心寒。拜登在30岁以下选民的领先只有一个百分点，而在拉丁裔美国人选民领先的优势更加下降到只得个位数。在都会区的领先幅度亦都只是川普在农村地带领先幅度的一半。虽然在女性选民当中支持拜登的人数仍然较多，但是男性对川普的支持率是拜登的两倍。而在内华达州、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密芝根州和宾夕凡尼亚州，拜登正落后川普4-10%之间。而这五个州正是帮助拜登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五个关键州份，显示拜登的选情开始出现严重动摇。
美军核潜艇抵达中东，警告对手不要轻举妄动。美韩日成立高层咨询小组，对抗北韩网络威胁。澳总理7年来首次访华。美中高层气候对话为月底气候峰会铺路。政治环境恶化，先锋集团同格洛普将撤离中国。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军方一艘导弹核潜艇抵达中东，对这个地区的对手发出明确威胁信息。美国政府一直在尽力避免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演变成更加广泛的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在社交平台 X 上面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潜艇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发布核潜艇在中东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多国访问。礼拜日，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交谈，除了强调保护平民并且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奥斯丁还表示美国致力于阻止任何国家或者是非国家行为令到这一场冲突升级的企图。奥斯丁指的是真主党和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上个礼拜五，美国海军第六舰队表示，在过去三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军舰和军机在东地中海进行了双航母联合演习。南韩总统尹锡悦办公室今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南韩和日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咨询小组，来反击他们所称用于资助非法武器计划的北韩网络活动。 声明指出，负责网络和新兴科技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上个礼拜在华府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官员会谈，双方同意根据这项新架构每一个季度举行会谈。在声明中说，这个活动旨在强化三国有效应对全球网络威胁的能力，包括共同反击北韩的网络活动。这些网络活动是北韩为他的核子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宣布这项行动之前，三国领袖八月份在大卫营高峰会中同意将针对北韩的网络威胁成立一个新的三方工作小组。监督北韩制裁的官员指控平壤当局利用网络攻击为北韩的核子与导弹计划取得资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北韩去年进行的加密货币盗窃增加，北韩就否认了这些指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到7号在中国进行访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这个是近七年来澳洲领导人首次出访中国。澳洲工党政府自从去年5月上任之后，积极改善对中关系。中国今年8月结束了对澳洲大麦征收 80.5% 的反倾销税。10月释放了被以含混的间谍罪名而遭到拘留3年的澳洲记者成磊。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政府10月20号发布澳洲达尔文港租约的审查结果，指经过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之后，认为没有必要更改或取消中国民营企业蓝桥集团99年的达尔文港经营权租约。他亦都声明，澳中两国已经同意暂停贸易争议，中国将对澳洲葡萄酒关税快速审查。阿尔巴尼斯11月5号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中发表了简短演讲，表示建立在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澳中双方利益，但他亦都坦诚需要对两国间的差异保持头脑清晰，并且表明他认为两国战略并不一致。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真话，11月4号到7号在加州举行的高风险会议，就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以及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取得成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今次会议被视为是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铺平道路的关键一步，亦都被外界视为两国致力营造拜习会气氛。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 APEC 高峰会场边的拜习会能不能够成真备受关注。根据了解，今次气候会议建立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巴厘岛会面的基础上，双方领导人当时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并作为持续保持沟通和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在对华关系上，克里试图推动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分开考虑。气候对话对他的这个努力无疑是一次考验。全球著名的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和国安压力加剧的双重压力底下，即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出中国。英国金融时报11月4号报道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盖洛普咨询集团公司1993年进军中国市场，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立办公室，雇员大约是几十人。金融时报报道，在盖洛普撤离中国之际，其他跨国咨询公司亦都采取措施缩小在中国的运作规模。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已经裁撤了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里集团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是却从夏天起开始裁员。金融时报说，美国蓝筹管理咨询公司干脆向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或者要求新雇员推迟翻工的日期。 彭博社11月3号亦都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正在采取退出中国的最后措施，关闭它在中国29万亿元共同基金市场的办事处。
日本、菲律宾同意启动军事准入谈判，中共国安部现罕见举动，彭丽媛罕见现身李克强葬礼，一记重锤，美国议员速制裁警检法官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菲律宾和日本领导人11月3日达成共识，开始就互惠军事准入协议进行谈判，以加强菲日之间的军事合作。这个举动正值日本和菲律宾因为争议地区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请看报道。
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展开对菲律宾的访问，在与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岸田文雄表示，我们进一步决定开始就互惠准入协议进行谈判，此举主要是加强两国的安全关系和促进联合的防御演习。通过与菲律宾的合作，我们希望维护并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确保建立一个人类尊严得到保护的世界。岸田在会谈之后说，这个将是日本和东盟成员国签署的第一个 RAA， 这个驻军协议将会仿效菲律宾和美国达成一项类似协议，即是访问部队协议。该协议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令到美国可以在菲律宾保持持续但是轮换的军事存在。小马赫斯在讲到和日本的潜在协议的时候表示，我们意识到这种安排对我们的国防和军事人员以及维护我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有益。日本和菲律宾一直寻求加强和美国的三边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共在附近海域建造设有军事基础设施的人工岛和频繁入侵他国领海的行为。岸田文雄表示，他和小马赫斯已经同意和美国密切合作。岸田在隐晦地提到中共的时候表示，日非共同关注任何在东海和南海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这个企图不可接受。小马赫斯表示，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了6亿日元的捐赠，以帮助菲律宾国防部加强海上安全。在访问之前，日本防卫省宣布向菲律宾军方交付第一套空中监视雷达系统，这个是日非2020年合同的一部分。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在和小马赫斯的会谈中，岸田承诺在新的支持框架之下，向菲律宾提供沿海监视雷达，以支持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日本政府说，岸田将会在星期六成为第一位在菲律宾议会发表演讲的日本首相。岸田会借着这个机会展述日本今后在东南亚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为期三日的东南亚之行，岸田还计划在星期日访问吉隆坡，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伊布拉恩会面。在长达数十年的海洋主权争端中，菲律宾和日本都对中共船只的侵略行为采取强硬立场。日本驳斥了中共对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大陆叫做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的主权的要求。11月1号，中日海警船在东海的尖角诸岛再次对峙，两国都说部署了巡逻船，敦促对方离开该海域。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共在南海的主权声称存在冲突。在10月22号，一艘中共海警船和一艘民兵船只在南海争议浅滩上分别撞上了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和一艘军用补给船。菲律宾指控中共说，这个是危险、不负责任和非法的行为。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菲国的领土和主权。
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共国安部官方微博随后发文称，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不乏一些居心叵测的唱空者、掏空者引发金融动荡，声称将加强监管金融领域国安风险。请睇报道。
根据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部》报道，中共国安部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具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中共国安部说，个别国家将金融当成做地缘博弈工具，屡屡玩弄货币霸权，动辄就挥舞金融制裁大棒大打出手。一些居心叵测者妄图兴风作浪，趁乱牟利，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掏空者，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华投资的信心，妄图引发我国内金融动荡。文章说，要对金融领域国家安全风险密切监测，准确预测，有效防范，依法打击惩治金融领域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国安部门插手金融事务，不可以说不是实属罕见，但是这个也不是中共国安部第一次做类似的举动。在今年9月，中共国安部在官方微博发文评论拜登政府对华策略，说中方绝对不会因为美国的几句漂亮话放松警惕，只是会越战越勇，要真正地实现从塔里岛到旧金山，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国安部提到的从塔里岛到旧金山，是指习近平去年曾经和拜登在印尼的塔里岛会面，两个人预计将会在旧金山，即是三藩市 APEC 峰会再见面。当时就有学者指出，中共国安部对外交工作指手画脚，极不寻常。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不是主管外交政策的，他对两国元首，尤其是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的两国元首见不见面开出条件，指明方向，这样就很不寻常，显然是越界。另外，北京当局正在进行的针对富士康集团的不同省份分公司的税务、用地等项目稽查，据报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直接下令，国安部指挥国务院部委执行。近来中共国安部动作连连，他的顶头上司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可谓风头日劲。先前不少分析指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实权已经超过了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总理李强，甚至都有人提出了集蔡体制的讲法。现在有观察人士认为，陈文清的风头甚至有盖过蔡奇之势。
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基本比照前总理李鹏2019年去世时的规格，不同的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夫人彭丽媛出席，相当罕见。而李克强和程红的女儿亦在葬礼上首次露面。请听报道。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11月2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当局比照中共前总理李鹏的规格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包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在任的六位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等都有出席。同属是团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送花圈哀悼，本人就没有到场。不过比较罕见的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去到了葬礼现场，并和习近平一起赠送花圈。根据央视新闻片段，在习近平慰问李克强遗孀程红的时候，站在后面等待的一身黑衣的彭丽媛神情哀伤。在之前的李鹏和江泽民的葬礼，彭丽媛都并未出席。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夫妇一同出席李克强的告别式，属于是破例之举，以示重视，亦都体现了习李两家的渊源。彭丽媛和李克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青联工作期间认识，当时彭丽媛是国内著名的青年歌唱家，李克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共全国青联副主席。在2005年，彭丽媛亦都曾经当选全国青联副主席，并曾经任青联及共青团组别的全国政协委员。网传李克强和程红育有一个女儿，但是在昨日的葬礼上，有两位年龄相仿的女士站在程红的身后，外界普遍认为其中一位应该是李克强的女。李克强的女一直非常低调，未曾公开露面，外界亦都不清楚她的名字，而摆在灵堂中央的心形花篮上的字幅上面写着李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程红为女儿敬献，刻意地隐去了李克强的女的名字。央视新闻片段中，李克强家属接受慰问的画面亦都只是保留了程红的镜头，并未出现其他家属的画面。根据 Liz JV Tama Too Good Mind 的信息，李克强的女儿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之后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去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根据明报报道，中共十八大前后，一批在美国留学或者定居的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先后返回中国，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李克强的女儿、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仔，以及前副总理汪洋和马海的女儿。而李克强的女儿回国之后就重返北京大学工作。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李克强和程红两个人分别从北京大学和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李克强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留在北大任团委书记。程红在进修的时候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克强，之后两个人相伴走了四十几年，育有一个女儿。
多名跨党派美国议员当地时间二号共同提出法案，呼吁美国当局制裁49名涉嫌侵犯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法官以及检控官。海外港人组织表示，制裁能够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和司法人员起警示作用。郑太报道，
该项议案名为《香港制裁法》（Hong Kong Sanctions Act）， 由众议员金影玉、麦高文同康熙恒提出，参议员苏利文同麦克利亦都同时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的法案。议案要求白宫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以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建制制裁49名香港官员、法官同司法人员，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以及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非常任法官陈少海、高院法官杜丽冰、暂委法官胡雅文等多名法官和裁判官。众议员金影玉表示，法案可以采取强烈而决断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并且可以令侵犯人权的官员负上责任。苏利文直言，香港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中共针对人民的工具，并批评中共政权公然侵犯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香港人承诺的公民权利和自治权。他强调，拜登政府必须让北京和他们在香港的中共走狗知道，我们一刻亦都没有被愚弄。在美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指出，今次制裁名单范围全面，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不是只是高层政府官员的决定，在国安法实施的时候都有很多检控官，比较前线的司法人士都有参与，要让他们知道是要付上代价的。另外一个在美的港人组织 We the Hong Kongers 总监、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廷认为，法案能够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和司法人员起警示作用，话俾佢哋知，任何有关侵犯人权嘅过去历史，其实已经被睇喺眼内，亦都会被追究。 他们要重新思考，究竟他们现在做的是否值得，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去为香港政府效力。这次议案是首次扩大香港官员制裁名单至司法体系，今次如果提案获得通过，香港就是同伊朗、俄罗斯齐名，两国亦都有法官因为涉嫌人权问题被制裁，而香港则预料是首个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有法官被制裁。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对自由亚洲表示，美国过去甚少会制裁法官，议案传出的最大信息是美国的确仲喺度睇香港，包括各位议员仲是很在乎香港的发展、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议题，仲是很愿意花时间在香港这些议题。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美国两党史无前例共同提出针对香港法官或司法人士进行制裁，而且范围广阔，等于是宣告香港司法独立，公义已经名存实亡。一旦制裁落实，预料对相关人士的涉美资产和生活造成影响，而美国的制裁法案是否会有带头作用，扩大到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值得进一步关注。对于制裁，香港官方和亲中建制派一如以往反应强烈。保安局前局长、立法会议员黎栋国星期五说，对美国政客破坏香港法治，想借助墙壁管辖形式阻止香港执行法律表示谴责，又说即使港官过去多次被美国制裁，仍然一向处之泰然。港府发言人同日表示强烈谴责，说对所谓的制裁嗤之以鼻，并说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国际社会推崇，发表有意图干扰或者是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既有可能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或者是妨碍司法公正罪。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哈马斯再次出卖中共，称俄罗斯、中共都将加入战争；共机南海射照明弹，加国直升机被迫下降；应对中共威胁，日非同意启动军事准入谈判；缅北爆发战火打到中国，驻扎被炸画面曝光；云南三学校停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哈马斯再次出卖中共，称俄罗斯、中共都将加入战争。在以哈战火中，社交平台 X 上，哈马斯高级官员巴拉卡再次在媒体出卖中共和俄罗斯。他在谈及金正恩支持哈马斯的报道时说，朝鮮有能力打擊美國，總有一日俄羅斯、中國和美國所有敵人都會加入戰爭，讓美國成為過去。他說，朝鮮是我們聯盟的一部分，如今俄羅斯每日都在這裡和我們聯繫，中國向多哈派遣特使，中國和俄羅斯都會見了哈馬斯領導人，哈馬斯一個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冇几耐，另一个代表团即将访问中国，美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敌人都在度磋商，而且越来越紧密。总有一日，俄罗斯、中国和所有美国的敌人都会加入战争，让美国成为过去。对于中共假扮中立、公正、实质袒护、支持哈马斯的行径，网民心知肚明。对这个哈马斯官员的言论，华人网民周凤话讲乜嘢大实话，乜嘢系猪队友，就系呢啲垃圾。仲有一啲网民话，被点名嘅嗰几个匿喺角落发抖，有难大家一齐咩，一个都唔好谂住走啊！呢个货系要将所有怂恿佢嘅哥们全都拉落水。看来哈马斯这次真是觉得自己是被大佬们玩死了。
有人说这五个地方加起来够美国佬打了，这几个邪恶国家必须被完全消灭。共机南海射照明弹，加国直升机被迫下降。 CNN 三号独家报道，皇家加拿大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空军少校米连指控，中国军机在10月29号在南海国际水域向他所驾驶的渥太华号舰载直升机发射照明弹，批评中方行径鲁莽，可能造成飞机坠落，风险在于照明弹飞入船翼、桨叶或引擎，所以被认定为是不安全、无标准而且不专业的行为。这件事是渥太华号舰载机 CH-148 旋风直升机当日第二次与解放军歼11战斗机遭遇时发生，地点位于南海北部西沙群岛37公里水域处。当时 CH-148 正是搜寻一艘先前侦测到的潜舰，渥太华号则在西沙群岛东边160公里处的国际水域执勤。米连提到，即使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已多次目睹中国军机接近固定翼飞机，但对一架直升机做出这样的举动仍属少见。米连说，在被歼十一拦截那阵，他不直地在914公尺高度朝渥太华号返航，属无敌意举动，但对方距离越来越近，一度只是30公尺，最后是米连下降至60公尺处。这个对直升机是个还可以运作却对战斗机极不方便的高度，事件才落幕。米连强调，组员有接受如何应对类似拦截的训练，会持续在南海国际水域飞行。随着西方同盟强力主张印太地区航行权，在周边水空域和中国的冲突越来越频繁，美国海军驱逐舰中云号六月在台海遭到中国驱逐舰苏州号近距离切入，美军 B-52 轰炸机十月底被歼十一以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方式拦截，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上个月指，自2021年秋季以来，已目睹超过180件中国飞行员对美国军机作出具风险和胁迫性的行为。应对中共威胁，日非同意启动军事准入谈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3日展开对菲律宾的访问，和菲律宾领导人达成共识，开始就互惠军事准入协议进行谈判，以加强菲日之间的军事合作。此举正值日本和菲律宾因为争议地区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在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岸田说，我们进一步决定开始就互惠准入协议谈判，此举旨在加强两国安全关系并促进联合防御演习。通过和菲律宾合作，我们希望维护并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确保建立一个人类尊严得到保护的世界。这个将是日本和东盟成员国签署的第一个 RAA 驻军协定，将效仿菲律宾和美国达成的一项类似协议，亦即是访问部队协议。该协议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令美国可以在菲律宾保持持续但轮换的军事存在。日本和菲律宾一直寻求加强和美国三边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共在附近海域建造设有军事基础设施的人工岛 和频繁入侵他国领海的行为。岸田文雄说，他和小马可斯已同意和美国密切合作。岸田隐晦地提及中共时说，日非共同关注任何在东海和南海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这个企图不可以接受。小马可斯说，日本向菲律宾提供6亿日元的捐赠，帮助菲律宾国防部加强海上安全。而在访问前，日本防卫省宣布向菲律宾军方交付第一套空中监视雷达系统，这个是日菲2020年合同的一部分。缅北爆发战火打到中国，缅甸军政府和三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爆发冲突。日前缅甸军政府表示，已失去对缅北邻近中国边境部分地区的控制，现在战火亦波及到中国大陆。10月28号起，中国云南省瑞丽市就有三间学校因靠近缅甸边境而停课。4号又传出榴弹打到中国的居民楼，甚至马路都出现弹坑。在上个月27号开始缅北爆发激烈战事，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11月初声明说，军方已失去对位于缅北邻近中国边境的战略城镇清水河的控制，而塔安民族解放军、若开军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三个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就声称已控制几个军事哨所和连结缅甸中国的多条关键铁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在记者会说，北京敦促各方立即停火止战，不过现在战火却波及中国。从上个月28号起，中国云南省德王州瑞丽市远丁镇三间学校因为边境枪炮声不断而宣布停课，街上商铺亦停业。根据凤凰网4号报道，瑞丽市远丁镇和缅甸掸邦木者县的棒菜只是一河之隔，因此榴弹多次落入远丁镇境内，甚至有镇上居民住宅大楼被波及，马路亦留低弹坑。
李克强北大河埋杀身之祸，还有两个人对习来讲最危险。李克强去世，习近平会一直恐惧不安。李克强北大校友揭中南海秘闻，大陆再有年轻人拒绝服兵役遭重罚，退役军人揭军队腐败内幕。啲韭菜要小心啦，呢啲部门征召公务员识不妙信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2023年11月4号，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喺11月2号火化，外界密切关注李克强猝死引发的政治动荡是否会持续。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义认为，政治大戏的最新一幕其实才是刚刚拉开。习近平当局希望随着李克强被火化，这场风波亦都能在11月告一段落。因为今年11月相当敏感，是白纸革命的一周年。中泽克义11月2号撰文表示，一年过去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还是找不到工作，还是感到很沮丧。他们会怎样解读李克强临别时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将是中国政治和社会怎样演变的关键。中泽克义早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今年的北大河会议上，曾庆红、张德江曾经对习近平发难，斥责习近平的政策路线威胁到政权的稳定。在曾庆红训斥习近平的时候，代表军方的池浩田就在旁边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达对反习势力的支持。 而家中泽克二再爆料话，李克强虽然冇去北戴河，但系就喺北戴河埋下杀身之祸。曾庆红等人喺去北戴河之前，曾经有一次元老嘅聚会，统一彼此嘅意见。李克强可能喺呢个时候向呢啲元老提供咗一啲建议。消息人士话俾中泽克二听，李克强喺中共内部嘅时候系习近平永远嘅对手。如果习近平因为意外要提早退休，咁李克强就会接替佢，因为李克强仲好年轻。中泽克二承认，而家李克强已经离世，相关消息亦都根本无从查证。但一位长期观察中共政治嘅专家表示，在中国历史巨轮向前推进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哪些事被隐藏起来，而是哪些事被广为接受。在当前的情形之下，很多人都会相信所谓的阴谋论。外界在这关注这件事会怎样影响中国。习近平当局亦都通过舆论和社会管控，严防意外出现。大纪元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中表示，习近平仲有可能会对汪洋动手。石山之所以提到汪洋，除了因为他和李克强都是团派，都是刚刚卸任的常委之外，仲因为汪洋有可能是推背图第五十七章提到的人。推背图第五十七章是这样说的：吾信其才产吾越，从洋从此辑兵师。吾越包括汪洋曾经任书记的广东。重阳中有汪洋的名字，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从吴越出来的一个人拿一盆水将火扑灭了。如果习近平亦都怀疑这个人是汪洋，那内斗就会扩大。不过石山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最危险的可能是习家军，尤其是他的铁杆亲信蔡奇。推背图第五十七章中这一句话，不信其才产吴越，如果倒转头来读，就是越吴产蔡奇，蔡奇正好就是闽越福建人，所以说跟住落嚟蔡奇是不是会造反，外界不妨关注一下。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潘翔的采访报道。11月2号，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出动大量警察黑衣人对八宝山公墓周边和北京长安街沿路实施管控，限制车辆人员的通行。对此，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11月3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很清楚，中国透过维稳的禁声方式，想方设法地去封锁李克强的死亡，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目前中国的警制不景气，社会很脆弱。他说，这种恐惧亦都凸显出，第一个习近平的恐惧是来自于李克强的死亡。民众的悼念不完全只是悼念李克强，而是藉此机会对习近平这几年执政以来的不满的宣泄。第二个，各式各样的谣言和各式各样的声音，是不是亦都显示着这种蠢蠢欲动的各式各样的能量其实还在这里蓄集当中，就是说并不是李克强火化下葬之日就结束了习近平的恐惧。会不会李克强的死亡变成另外一个中共长期的噩梦？另外，王志成表示，之后还会有各式各样有关对李克强死亡的推测的讲法，真相是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现实，就是习近平完全不被社会信任，也就是说中国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讲的谎言太多了。他又说，也就是当这个领导人或者是当这个执政者他不被信任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动辄得咎，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用有色眼镜，用一个不信任的眼光来看他。无论李克强是不是自然死亡，民间就认为一定是习近平有阴谋在里面，就是因为他这几年来的执政信用破产，而导致不理他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用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来解释，而这个会形成一个恶性的魔性循环。就是习近平现在陷入最严重的一个陷阱，社会不信任， 甚至包括中共本身的政治精英对他不信任，他只能不断地采取高压和清洗的方式，一轮又一轮地去满足他的安全感。这个心态恐怕会成为未来习近平执政最大的梦魇，搞得他寝食难安。我觉得这个是他执政以来最可悲的地方。王君涛在11月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李克强确实是犯了习近平的忌，是被人整死的。王君涛解释说，他了解李克强并没有野心，没有抱负，甚至缺乏政治能力，不会对习近平有威胁，但是大家对李克强抱希望，这样习近平就会坐立不安。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8月31号，李克强在敦煌莫高窟露面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跟着被当局删除。另外，王君涛揭示了中南海的一些内幕，他说所有的退休高官都是被软禁，他们的秘书、他们的警卫、通讯员、司机、厨师、勤务员都是特务，他们见哪个不见哪个都要备案，因为要布置安保。但安保到后来不是真的为了保证安全，它成了一种规章制度。王君涛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他说，我爸爸是中共政军级官员这个级别，出入都要报告的，这样政军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的出行更是要有记录要报告，李克强肯定都是要被批准的，包括池浩田和曾庆红。他还说，当年前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和邓小平也都是通过子女来交往，他们之间不能交往。王君涛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北大河，退休元老田纪云和胡启立在散步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他们两个人叹了一口气，拥抱了一下就走了，因为知道不能够讲多。他表示，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是绝对的独裁，退休高官更加不能够私下聚会。最后王君涛质疑官方的说辞，说李克强是在上海休息的时候猝死的，因为按照中共高层的规定，中共领导人退休之后一般不会轻易离京露面，他们的露面通常会被认为是释放某种政治信号。近日又有一名大陆年轻人拒服兵役而被中共官方处罚，目前中共军校招生遇冷，甚至军校大幅度降低录取分数线，仍然招生不足。一名前中共军人表示，中共军队不单止腐败，而且摧残人格，年轻人最好不要入军队。浙江省成州市征兵办10月31号发布公告说，2003年出生的小何中职毕业之后，2022年9月入伍，但后来他拒服兵役，对他做出7项处罚，包括取消义务兵优待、罚款50,000元、两年内不得录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仲限制出国境、升学、报考高等院校和参加成人教育考试。在小何的个人户籍服兵役那一栏，将永久备注拒服兵役的字样。来自中共深圳的退役女兵白流苏在10月份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披露，她自己200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入伍，入了待遇非常好的北京某通讯部队，发现那个地方特别腐败。她说，新兵来了都是要挨打的，班长还问我们拿钱，那些女兵还被领导拉去陪酒陪训。另外，山东退役军人张先生对新唐人表示，中国的军队不单止腐败严重，而且摧残人格，自己曾经是一名海军，但因为性格太直，没办法适应军队，所以提前退役。张先生表示，在军队里面，刚刚入伍的士兵会受到上级和老兵的欺负，不单止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还要经常受到上级的侮辱，要想升职还需要不断地巴结上级，譬如定期送礼给上级，和他们洗脚、洗袜、洗内裤等。这些人这样被提拔上去之后，又会同样地对待下级，被人感到毫无人格和尊严。另外，张先生说，在军队里面经常会做一些不必要的体能训练，例如爬高墙、越过障碍物、 经常会有人受伤。如果因此造成伤残，军队是不负责任的。张先生说自己感觉就是一个工具，没有人格的工具。近年来，习近平多次公开宣称要武统台湾，并反复要求军队能够打仗、打胜仗。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曾经透露，中国的学生不愿意入军校，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当兵，认为风险太大。中国多地出现公务员减薪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情景，但今年中国有些机构就出现公务员再扩招的现象，据称是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扩招的公务员都是为了增加税收，打击偷税漏税和加强控制百姓。根据上官新闻11月2号的报道，山西省浮山、河曲、漏凡等6个县不单止撤聘缩减了多个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的编制，有些县的编制缩减数量超过1000个。而实际情况是，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甚至被拖欠工资。一位在大陆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向大纪元披露，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门头沟这四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有钱发工资给公务员。而实际情况就是，在职公务员要靠借钱发工资，他们甚至被拖欠工资。谢田11月3号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各级政府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入不敷出，整个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些地方在削减公务员的奖金，甚至以前的奖金要退还。他现在还不是很敢大规模地开除这些人，他会涉及中共的统治，但是有些地方教师降薪已经开始了。但是根据中共官媒报道，2024年国家公务员预计招录 3.96 万人，比去年增长 6.7%。其中计划招应届高校毕业生 2.6 万个，他的职位主要集中在税务、海关、铁路公安、出入境、边防总站等系统。其中国税仍然是招考大户，招录10063个职位，总共是24008人，占 60.69%。 对此，谢田教授表示，你看看他2024年招录的主要职位是税务、海关、公安、出入境边防总站这些系统，不是全方位、全系统在扩张。实际上，在中共政府没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在税务上增加窝捐杂税来打主意，所以他要增加税务人员，海关也在增加海关税收，增加打击逃税漏税的力度。其他公安这些出入境实际上是涉及中共整体要加强对老百姓的控制，这些都是为了要搏命赚钱加强控制，同时他还养了大批的公务员。另外，视频人古春秋表示，中共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扩大中共中央的权力，加强所谓党的领导，他要控制一切，很多地方政府其实都是破产、濒临破产的状态，公务员根本就养不起。而现在的扩招实际上招的都是维稳部门、监控部门，中共中央发债券转移给地方进行基建啊，或者发工资等事情，说明中共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因为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务，中共没办法，只能够接手，一不是地方政府全部倒闭，一片哀嚎。他为了不被这种动乱的局面出现，他现在出手只是缓解了这种危机，危机还要爆发，但是将来爆发的时候，这个危机重大，因为它直接威胁到的是中共中央政府的权力。
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